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现在我们要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位妇女，她是一位妓女，名叫喇合。她在新约，她的名字和一些信心的伟人并列她的名字，她名叫喇合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章31节，希伯来书11章31节，妓女与喇合因着信成和平平的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这是希伯来书11章的重点，是在于人的信心，在这些信心英雄榜的当中所列举出的一个人物，她是一个妓女，在各种的环境之下都显出他们对神的信心，告诉我们说人凭着信我们就能做得到，对神有信心就能够做出一些靠着自己做不出来的事情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说，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，更令人惊讶的是喇合也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。新约圣经一开始就是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在马太福音1章5节就有他的名字，他怎么会进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呢？这也是他因着信啊，对神的信心进到耶稣的家谱当中。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事实是在啊，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妇人。现在我们要看约书亚记第二章，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，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圣亭暗暗地打发两个人做探子，吩咐说，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。于是两人去了，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，就在那里躺卧。这两个探子是约书亚打发他们去的。你可能会想到，这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呢？早先他们曾经打发探子去看是否能够拿下迦南地这个地方，那么现在呢，他们又派探子去打听，不是能不能拿下迦南地这个地方，而是怎么可以去到迦南地最好的一个地方。听众朋友你看一下，这次的目的不一样。喇合这位妓女，她是耶利哥城的一个住户，她向探子敞开她家的门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章的2节到7节，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，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。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说，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，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。女人将二人隐藏，就回答说，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，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。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，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，你们快快的去追赶，就必追上。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，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，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。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，城门就关了。为什么这位妇人要保护这些探子呢？他又向他的王撒谎，他这样做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哦。他为什么要赌上自己的生命呢？他也不必要这样做啊，反正他这个行业什么事他都能做，他为什么要对自己的人，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来撒谎呢？为什么他要保护敌人呢？在我们要找到这个答案以前，我自己现在问，喇合的行为是可以原谅吗？圣经不是说得很清楚，身为神的儿女是要顺从在上掌权的，这是在新约提多书3章1节告诉我们说，要顺服在上掌权的。喇合这位妓女她却是没有这样做。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喇合当然还不算是神的儿女，不 不过还有一个解释，我觉得听众朋友你可以听一下，它是对现在的我们很有意义的。那么对我们现在怎么样会有意义呢？基督徒应当顺服权柄，基督徒必须要服从国家的权柄，基督徒应当是最守法的国民。听众朋友，做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守法的公民。可是当国家的律法跟神的启示、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基督徒就别无选择，我们说一定要顺服神的命令啊！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。当国家的律法违背神的启示相违背的时候啊，我们基督徒没有别的选择，我们就要顺服神的命令。在使徒行传，新约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二十节告诉我们说，当彼得和约翰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些掌权的试图阻止他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怎么说，在十九章十九节二十节这样说，彼得约翰说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啊！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二十节，我再念一遍，彼得约翰说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，我们基督徒要遵行神的话，而不是要顺服人的话，这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，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。现在我们看到拿和这个人，他回答了我们的第一个问题，他为什么要撒谎来保护他的敌人。接着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第二章第八第九节，约书亚记二章八九节，二人还没有躺卧，女人就上房顶到他那里，对他们说，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，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的，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。马和的答案让我们看到当时迦南人他们的心态，因为已经谣言四起了，有一大群的人听说有一大群的人要进到迦南地，所以他们相信这大群人将来会把迦南地这个地方拿下来，所以这个时候人心惶惶，大家心里面心怀恐惧。这是拿和传给探子的他所知道的消息。我想以这个妓女拿和她的身份，她当然消息一定很灵通的，她也看出因为以色列人快要打进来了，所以迦南人当时他们都很害怕。接着我们看第二章的第十节，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的，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，将他们进行毁灭。这里听众朋友请注意，这里说到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的，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。神已经给迦南人有四十年的机会，给他们机会回转归向独一的真神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的？在创世纪第十五章，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，他的后裔要在外地居住四百年，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。那么在第十六节这样说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。这十六节这是在创世纪所记载的，也就是神给迦南人有四百二十年的这么长久的时间，让他们做决定要不要归向神。那么有些关于圣经的批评家就说，旧约的神太残忍了，又很蛮横，我看给迦南人四百二十年的时间来悔改，我认为已经够长了。但是神又给他们四十年向他们启示他自己，让他们听到神把他自己的子民救出埃及的经过。我认为神不会毁灭没有听过福音的人， 神给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悔改归向神，神是很宽容人的，给他足够的时间悔改归向真神。可是我倒要问问这些爱批评圣经的人，神到底要给他们多少时间才够呢？在新约也是一样，这样说，神说很，已经说得很清楚的，凡是拒绝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要有一天要下地狱。在民智大开的文明社会里面，依然有很多的人轻视地狱的存在，他们根本不觉得，认为哪里有地狱，你会觉得惊奇吗？我认为当神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也许还有一些人心肠很软，头脑不清楚的人，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，他们认为说神该多多给他们点时间，哎呀，他们太可怜了，多给点时间，到底要给他多少时间呢？请问要给他要多少的时间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2000年已经过去了，神的宽容，实在神是宽容人类的，神是他不轻易发怒又有怜悯人的神，你还要神给我们要有多少的时间呢？神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，很长的时间，让人有机会归向耶稣基督。我想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要明白也要警醒的。我们看到这个妓女说，拿和他说，我们听见。那么我们看看当时的迦南人他们有什么反应。接着我们看第十一节，我们一听见这些事，心就消化了，因你们的缘故，并无一人有胆气。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。这里说到他们不但听说这件事情，而且还认为这个事情可能是真的，就算如此，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归向独一的真神。那么在今天，有些人实在他心里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钉十字架了，又被埋葬了，第三天复活了，这是一个历史很清楚的事实，但是还是很多人不相信，他们没有得救。那么怎么才能够得救呢？很简单，相信主耶稣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，你要跟主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拿和这个妓女还说，我们现在看12到14节，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，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也要恩待我父家，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，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人，拯救我们性命不死。二人对他说，你若不泄露我们的这件事，我们情愿替你们死。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。啊，这段经文我觉得说得很好，这是约书亚记2章12到14节，我再来念一遍，12到14节，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，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也要恩待我父家，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，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，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。二人对他说，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，我们情愿替你们死。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。拿和不但相信，而且他有在他相信当中他也有行动的表现，他愿意冒生命的危险为了保护这些探子，因为就是他听说了，他也相信的，他按着他自己信心，他有行动的表现，这个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一个过程。当你听到福音的好消息，听到福音的时候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你他为你所做的一切。你不要以为这是只是一个故事一个历史，我们要回转信靠耶稣基督。那么这个妇人他相信神要把这块地土赐给以色列人，于是他就回转悔改归向又真又活的神。在新约希伯来书11章31节这样说，新约希伯来书11章31节，妓女拿和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， 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啊，这个经文非常好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，妓女哪和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探子就答应了哪和。当以色列人进攻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他家里的人都会得救。接着我们看约书亚记二章十八节，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，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，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。如果这个时候耶利哥王他也悔改归向神的话，他当然他也能够得救。如果全城的人都愿意信靠神的话，那么他们也会得救。请看最后两节探子的回报。接着我们看二十三、二十四节，二人就下山回来，过了河，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，向他诉说所遭遇的一切事，又对约书亚说：“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，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。”啊，这是这回探子他们所回报的，跟四十年前那些探子所回报的就大不相同的。问题不是要不要进去应许之地，他们是要进去，他们现在决定要进去。探子从哪和那里得到的情报是什么呢？就是那地一切的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信心，他们准备跨越约旦河进到迦南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。在历史上四十年前，以色列民面对同样的危机，可是他们因为没有信心，结果他们失败的。过红海进入西乃旷野，他们需要信心。现在他们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，需要更大更大的信心，因为一过了河就没有退路了，只有向迦南前进，就要面对许多的敌人跟他们的军队、战车，还有坚固的城墙。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全国上下齐心，为了完成神所给他们的使命。接下来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三章，约书亚记第三章一到四节，约书亚清早起来，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圣亭，来到约旦河，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。过了三天，官长走遍营中，吩咐百姓说：“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，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，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跟着约柜去。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两千轴，不可与约柜相近，使你们知道当走的路，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。”这个时候神就很清楚地吩咐约书亚以及以色列百姓要过约旦河。过约旦河和过红海完全不一样，过红海的时候，摩西向海伸出他手中的杖，海水就分开了一整夜。但是现在过约旦河是一个更大的神迹，因为那时正是河水泛滥的季节。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要过河的时候，神就断绝了由上往下流的死海的河水。这一次还有一个新的事情要发生，就是约柜要走在百姓前面大约三千英尺，几乎是一英里，而且祭司们要抬着约柜站在约旦河边。这是一个很壮观很奇妙的事情。接着我们看第十五节，十五节，他们到了约旦河，脚一入水，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。这里说到他们到了约旦河，脚一入水，那么当祭司们站在约旦河边，由上而下的水立起来，像一座水坝似的，就阻断了水流，很快的下面就出现一条干路。那这是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最大的一个神迹之一。这时候是春天，迦南地在春天和秋天都是雨季，在春天雨量非常的丰沛，下大雨，约旦河正在泛滥的时刻，一个季节泛滥，水会河水泛滥。在约旦河西岸的人以为以色列人大概他们需要 好多天、好几天或者几个礼拜才能够过河，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立即的危险，也许他们就预备好跟他们开战，但是他们心里面还是害怕，因为他们知道在40年前这群人曾经渡过了红海那个神迹。接着我们看第16、17节，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，在那里停住，立起成垒。那往亚拉巴的海，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，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的，抬着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，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，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。这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，太奇妙了。所以下流的水全然断绝，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。那么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当中的干地，他们站定，以色列人走在干地上过去的，而且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。这是一个太奇妙的神迹。但我们看到抬约柜的祭司他们走到约旦河中的干地站定，直到以色列全民都过了约旦河，以色列人在耶利哥附近过河，看见河水就直立在远远的亚当城上。那我自己一直想找，哎，这个亚当城它正确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啊？那么这个亚当城怎么叫亚当？这个城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知道亚当是谁呢？是我们人类的始祖。我们知道我们人类的死亡就是从亚当开始的。现在我们看到约旦河上所发生的神迹，是指向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他的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以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。这件事情不但影响到2000年后的你跟我，也回射到在人类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始祖亚当。在旧约时代有几件事情是非常特别的，我们看见约柜啊，这是一个最能够彰显主耶稣基督的，所以约柜是彰显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。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，那么约柜一直是在他们营区里面的一个中心点，所以每天晚上以色列人他们都回到营区里面，那么那时候12个支派都要围着约柜安营，约柜是一个中心点。现在第一次我们看见代表耶稣基督的约柜首先踏进约旦河的当中。我们以前曾经说过耶稣基督他首先进入到死亡里面，那么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感谢神，我们是与基督同在，与基督同活，但是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们在面对死亡，感谢神，因为耶稣基督也走在我们的面前，主耶稣为信他的人，为爱他的人，他自己先进到死亡里面，感谢神啊！这是从他们过约旦的河的事情啊，透过约柜，祭司抬着约柜站在河的中央，来说明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的死亡，也讲到主耶稣的复活。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位何等奇妙的救主，因为主耶稣的死，他所流的宝血，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。不但如此，我们也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，不但我们罪得到赦免，我们一举一动有一个新生的样式。一个基督徒应当在他的生命里面，在他的行为里面，在他言语里面，我们有一个新的样式。但愿神这样的应许，在基督里面的应许啊，也临到我们听众朋友。巴不得今天我们读到约书亚记这段过约旦河的事情，再一次有属灵的教训，看见拿和这个妓女是对神有信心，他全家就得救了。巴不得今天听众朋友我们的心也归向神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在这个地上我们成为救主耶稣的一个见证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，如果有要分享的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